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感谢你我们今天早上要把我们自己交托在你的手中，求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带领我们，主能够更加认识你的话语，认识你的心意。主也叫我们明白我们生命当中所会遇到的事情。主啊，这在人的历史当中，主啊，特别在旧约里面已经写了。主啊，你的心意要借着耶稣基督的恩惠，十字架上的恩典，主你释放你的恩膏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里面，也帮助我们在借着你的话语，主我们预备我们自己的心，主啊能够跟随基督，预备我们的心，主啊能够走在神的公义道路上面。耶稣，我们感谢你，求你的宝血洁净遮盖在我们身上，也带领我们今天以下的时间，让孩子在这里说的听的都是按着正义分解神的道，也是我们都能够受益处。谢谢耶稣，也把在录音上面所听到的弟兄姐妹能够一起交托在你的手中，求圣灵的恩膏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恩膏我们每一个人的耳朵。赞美耶稣，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好，第四章撒母耳记下第四章似乎又描写到一些的征战，那这个征战其实说穿了，它其实是没有必要发生的事情。但就像我们所处的世界就算你想为善，但这世界是邪恶的，这世界是有撒旦在当中掌权的所以他就会就像刚美露讲的，他就是被塞狼，这世界就会产生很多不必要的征战。那大卫在这里当然也面临了这样的事情那一开始他其实是好意嘛，对不对？好，我们看到的经文第四章一开始，事实上他是好意，那但是好意却惹来什么？别人的不信任，然后就这样，还发动，因为自己的担心说怎样，我这样羞辱大卫的臣子，然后就会带来一些不好的事情，还主动这样聚集军队，那就产生一个不得不产生的战争。那有时候说穿了也蛮无聊的。实在是没有必要这样子，但这就是世界。我们常常基督徒也会遇到类似的状况。就像你想为善，但世人有时候就是以恶心去看人。那但我们觉得不要担心，因为我们只要走在神的公义路里面。这些事情虽然免不了，但神会帮助那些愿意心存诚实的人，心存正直的人，让他能够继续走他的道路。那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来看一些事情我们先一起透过十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先念，然后我们再来解释。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此后，亚门人的王死了，他的儿子哈嫩接续他做王。大卫说：“我要照哈嫩的父亲拿辖后代我的恩典，后代哈嫩。”于是大卫差遣臣仆为他上父安慰他。大卫的臣仆到了亚门人的境内，但亚门人的首领对他们的主哈嫩说：“大卫差人来安慰你，你想他是尊敬你父亲吗？他差臣仆来不是要详查窥探，要请赴这城吗？”哈嫩便将大卫臣仆的胡须剃去一半，又割断他们下半截的衣服，使他们露出下体，打发他们回去。好，一开始讲到说亚门人的王死了，他儿子哈嫩接续他做王。这哈嫩的父亲是拿辖，拿辖第一次出现是在撒母耳记上十一章那里，就是扫罗王第一个战争就是对亚门人。那这个战争不是扫罗发起的，是亚门人发起的，因为他们要去攻打便雅悯的亲戚他们的姻亲我看一下，叫做基列亚比人是便雅悯人的姻亲因为他们很多女儿都嫁给便雅悯人。那这个拿辖事实上也蛮说实在蛮邪恶的他去找基列亚比人说基列亚比人跟他讲说，如果你拿辖，你如果跟我们立约，我们就服侍你，当你的仆人。但拿辖却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容让我挖去你的右眼，我就可以让你当我的仆人所以实际上是蛮邪恶的但在这里大卫却出现一件事情第二节大卫说：“我要照哈嫩父亲拿辖后代我的恩典，后代哈嫩。”也就是说拿辖跟大卫之间却有一个特别的情谊。那 是什么情形呢？我们从圣经其他地方查不到，但只知道经文上面讲到说，这个拿辖曾经 show kindness， 就是他曾经向大卫显示他的恩慈，那大卫就纪念这件事情。虽然他跟以色列人跟便雅悯人是个敌对的状态，但他曾经恩待过大卫，大卫就记住他的恩慈，很特别哈。大卫是其实是个蛮以恩慈待人的，特别他接受过人家恩慈的时候，他就纪念。那这时候遇到一件事情，就是拿辖过世了，他的儿子哈嫩接续他做王。那大卫为什么要差遣人去到哈嫩那里呢？基本上他们跟以色列毕竟是兄弟之邦，因为摩亚跟亚门事实上都是罗德的后裔，那跟以色列人其实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其实都是同一个祖先，拿赫的后裔，那也有一些关系。那神其实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也曾经交代以色列人不要去扰乱摩亚人跟亚门人，但这摩亚人亚门人有时候他们也染了世界的恶习，也会怎样反过来攻击以色列人，但是基本上神不希望他们去过度去干涉他们。那大卫这时候派人去的原因很简单嘛，一个国家的君王过世，那你为了邦交之谊，你是不是应该差遣人去，一来安慰失去亲人的这件事情，二来怎样，一定有新王登基，对不对？新王登基如果去有一点也算是表达心意，那个是个什么外交上面的友谊的一个表示，这是必然的事情，所以表示说大卫并没有要去跟亚门人作对，他也不是要拿他当敌人。虽然在第八章里面有讲到说他们曾经有打过仗，但这个仗毕竟是亚门人发起的，并不是大卫发起的，所以大卫在这里有点要示好，所以他差遣他的使者去，一来是怎么安慰他丧父。那但是到了大卫的城堡，到了亚门人的境内的时候，第三节讲到说，但亚门人的首领，所以他们的可能各个村落的首领就对他们的主哈嫩说，大卫差遣人来安慰你，你想他是尊敬你父亲吗？他差城堡来不是要详查窥探，要请赴这城吗？也就是说他们是以好的心去看待大卫的作为，还是以恶心？恶心。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面临相同的事情，我们想要以善意去待人，但你知道人在邪恶里面的时候，他看事情的角度都是什么？邪恶的。所以有时候是这样，拿热脸去贴到什么冷屁股，所以还不只是冷屁股，他还会怎样反过来咬你一口，所以大卫就这样子遭到无妄之灾。那他的臣仆就被这样，第四节，哈嫩便将大臣臣仆的胡须剃去一半。那在你知道中东人他们男生一定都是蓄胡的，因为基本上胡须是代表他的一个年纪，也代表他的一个成熟度，所以嘴上无毛就办事不牢，因为看起来是年轻的嘛，所以你胡须越长颜色越白，就表示你的资历就这样越深。那把一个人的胡须剃去一半能看吗？当然不能看，这是一个什么羞辱，一个羞辱，而且还把他衣服这样下半截的衣服全部割掉，让他露出下体，这就这样一个极大的羞辱。那大家想想看，一个大使去到别的国家，他是代表谁？代表另外一个国家还有君王。那你对大使做这样的事情，就等同于这样羞辱了君王。那羞辱君王事实上后面告诉我们，大卫并没有主动要去攻打他们，但他们做了这恶事之后自己怎样忐忑不安。那这个在第五节到第十三节，我们先一起读再来解释。第五节，有人告诉大卫，他就差人去迎接他们，因为他们甚觉羞耻，告诉他们说可以住在耶利哥，等到胡须长起来再回来。亚门人知道大卫憎恶他们，就打发人去招募伯利恒的亚兰人和索巴的亚兰人，步兵两万，与加玛王的人一千，陀波人一万两千。大卫听见了，就差派约押统领勇猛的全军出去。
亚门人出来在城门前摆阵， 索巴与利禾的亚兰人、陀伯人并马加人并立在郊野摆阵。约押看见敌人在他前后摆阵，就从以色列军中挑选精兵，使他们对着亚兰人摆阵。其余的兵与他们兄弟亚比塞对着亚门人摆阵。约押对亚比塞说：亚兰人若强过我，你就来帮助我；亚门人若强过你，我就去帮助你。我们都当刚强，为本国的名和神的诚意做大丈夫。愿耶和华凭他的旨意而行。于是约押和跟随他的人前进攻打亚兰人，亚兰人在约押面前逃跑。OK， 先读到这边哈。那第五节讲到说，有人去告诉大卫，好，他的大使被人家如此的羞辱，那大卫就怎样差人去迎接他，好，这是必要的，因为他代表王出去，却遭遇到这样的事情，所以大卫差人去迎接他，告诉他们哈，啊，他们也觉得非常的羞耻，因为被人家用这种方式对待，好，但是大卫告诉他们可以住在耶利哥，等到什么？胡须长起来再回到耶路撒冷，因为他回去见到他家人可能会觉得这样很难看，胡须被剃去一半了，那可能就是要等他再长出来之后再回去。那这你就看到大卫其实是很细心的人，他也很恩待这些人。那第六节，亚门人知道大卫憎恶，那个憎恶是什么？原文意思是讨厌，讨厌什么？讨厌他们做的这件事情，换作是谁谁都讨厌这件事情，对吧？但亚门人自己心虚，就怎样，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打发人去招募伯利禾的亚兰人和索巴的亚兰人，那动用了什么步兵20000和加马啊马加王1000，陀伯人12000，就聚集军队了。聚集军队想干嘛？主动啊，先发于人，对吧？因为战场上，如果我可以先拒绝军啊聚集军队，我可以先主动发，我就可以这样。有一个得胜的契机，好，所以他因为他里面的做了一件坏事，即使心里面不安，就开始怎样产生一些事情，哈，啊，所以有时候虽然我们被人恶待，我们并没有要保护我什么，但你知道人的心就是如此，他有时候就因为见小灯熊气嘛，好，然后就这样会主动做一些恶事，哈，那亚兰人 ，OK。亚兰人向来跟以色列人常常有一些的征战，这个亚门人他是住在以色列人的东边，那摩押人是住在他的东南方，亚兰人是住在他的北方，比较北一点。那亚兰人的分布很广，从黎巴嫩、叙利亚到伊拉克，这些都是古代亚门人所聚集的地方，所以这里他就往北，那似乎从两个方向来要想要攻击以色列人，那他去找到索巴的亚兰人、伯利禾的亚兰人，还有马加王，他们陀伯人，他们其实都是亚兰人的一些支派。那第七节，大卫听见了，就差派约押同盟勇猛的全军出去，当然就叫他的大元帅约押带军出去了。那这里写勇猛的全军，意思那个勇猛的意思原文是整全的军队，整全的军队，也就是什么正规军，好，这时候大卫国家已经有什么正规军了，好，那这时候约押就统领正规军要出去打仗。第八节，亚门人出来在城门前摆阵，索巴与利禾的亚兰人、陀伯人并与马加人在另外的郊野摆阵，好，所以亚门人在第一线，其他的亚门人在第一线，其他的亚兰人在他的后面，特别是在北方，北方跟什么东方啊？他们是在亚门人是在东方摆阵。第九节，约押看见敌人在他的前后摆阵，就从以色列军中挑选精兵，使他们对着亚兰人摆阵，其余的兵交由他兄弟亚比塞对着亚门人摆阵。这时候出现一件事情，因为敌人从两个方向来，从北方跟东方来，所以约押就跟他的兄弟，这个亚比塞是他的弟弟，知道大家知道约押，他们家是三个兄弟，约押、亚比塞跟亚撒黑，他们都是大卫的侄子，是大卫姐姐的孩子，大卫姐姐的孩子，这三个。那亚撒黑在跟亚尼尔在玩那种
比斗游戏的时候就被杀掉了嘛，哈。那在这里啊，就留下这两个人，但这两个人事实上也都是什么啊，战士。那你要想他们的年纪跟大卫，应该是比大卫小，对不对？那大卫登基的时候才30岁，在他登基之前，约押就已经这样带兵作战，他年纪非常的轻。所以他基本上也很有作战的经验，基本上他已经在战场上熬练很多的事情。虽然他曾经用计杀死了亚尼尔，好，但是那时候他应该是什么？年少不懂事，那时候年纪一定非常轻，可能才20出头而已。好，20出头而已，所以他血气方刚，才杀了亚尼尔，然后又被大卫怎样揍处了一番。但他后面的表现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恶。好，那这时候他年纪可能也还蛮轻，可能30岁左右而已，但是他已经有很多的谋略的技巧，他就这样从以色列整个军队当中只挑选少数的精兵跟随他去打谁？去打就从 以色列当精兵对着亚兰人，也就是往北，约押就带着少数的军队往北，然后让他的弟弟亚比塞带着其余大部分的军队对着亚门人，好，是往东。那他讲到第11节，约押对亚比塞说：“亚兰人若强过我，你就来帮助我；亚门人若强过你，我就去帮助你。”也就是说，虽然我们要面对两边不同的方向，但我们要怎样彼此帮助？那特别是12节哈，你可以把它画起来，就是说。他讲说我们都当刚强，为本国的名和神的诚意做大丈夫，愿耶和华凭他的旨意而行。这个约押跟随大卫一阵子之后，也受到他信仰上的影响，好，所以他这时候劝勉他的弟弟说，你要刚强，也就是说你要勇敢的站立，然后在本国的名和神的诚意做大丈夫。做大丈夫的意思就是要勇敢，你要勇敢。你遭遇这件事情不是我们发起，是敌人发起的，但我们是为谁而战？他这里讲不是为大卫，是为谁？神和神的名，神的百姓跟神的名。好，然后又讲到说愿耶和华凭他的旨意而行，所以他这里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了。约押这时候带兵已经这样知道要依靠神，依靠神，所以他已经不再是血气方刚的少年人了，他是一个懂着在作战当中去依靠神的人。13节，于是约押和跟随他的人前进攻打亚兰人，亚兰人就在约押面前这样逃跑，因为神与他同在。好，所以约押也不是带主要的军队，让他弟弟带少数的军队，你就看到他对他弟弟的好，他带少数的军队往北方比较远的地方去打仗，让他的弟弟在东边去面对亚门人。好，那 OK， 那我们接下来从第14节，我们一起读到第19节。好，亚门人见亚兰人逃跑，他们也在亚比塞面前逃跑进城，约押就离开亚门人那里，回耶路撒冷去了。亚兰人见自己被以色列人打败，就又聚集。哈大底谢差遣人将大河那边的亚兰人调来，他们到了西兰，哈大底谢的将军朔法率领他们。有人告诉大卫，他就聚集以色列的众人，过约旦河来到西兰。亚兰人迎着大卫摆阵，与他打仗。亚兰人在以色列面前逃跑，大卫杀了亚兰人700辆战车的人，40000马兵，又杀了亚兰的将军朔法。属哈大底谢的诸王见自己被以色列人打败，就与以色列人和好，归附他们。于是亚兰人不敢再帮助亚门人了。好，所以战争继续发展下去。14节，亚门人见亚兰人逃跑，因为从北方来，他们其实主要是被邀请来这样作战的。好，那当然他们作战的动机不是很强烈，然后这样又距离从比较远的地方来，所以他们就这样在战场上先绕跑。然后亚门人看见亚兰人居然逃跑了，他们也就这样在亚比塞面前就跑进城，他已经往东跑，跑回什么？亚门人的城邑。这时候约押就这样离开亚门人回到耶路撒冷去了。 所以约押有没有打算把他们灭掉？并没有。这场战争到底是谁发起的？这样无谓的战争到底是谁惹动的？其实是哈嫩这个刚做王的，真的是不懂事。好，因为他做这件事情实在不聪明。你别人来的大使，你就算没有要跟他结盟，你至少稍微尊重一下，不要去惹动不必要的什么事情。那他就做了这件傻事，然后还这样主动去邀请亚兰人来跟他们一同作战，结果这样作战的动机也不强烈，然后那个意图也不明显，然后就这样打仗一半就跑了，真的是很无聊的人哈。然后亚兰人看到亚门人跑了，他的后援部队不在了，他也怎样懒得打仗了，就这样跑回他们自己的城市。那如果这时候以色列人要二代他，其实追上去进他们城全部灭掉就好，但真的大卫并没有意思，约押也没有意思要灭掉这些亚门人，因为毕竟是什么罗德的后裔，好，有一点恩情就对了。好，那第十五节，亚兰人见自己被以色列人打败，又聚集了，怎样咽不下这口气又来了。真的是在邪恶世界就常常发生这种事情，只因为什么血气，他又聚集了。第十六节，哈大底谢差遣人将大河那边的亚兰人调来，他们就到了西兰。哈大底谢的将军朔法率领他们。这个哈大底谢就是第八章的时候，他们已经跟大卫打过仗，而且是什么？大卫手下的败将。好，那因为过去吃了败仗，所以在这里有点怎样？心不甘愿，又开始聚集了。好，亚兰人看见自己被以色列打败，就又聚集。那差遣人将大河，那个大河就是有几个解释呢。哈，一般讲到大河都是什么？两河流域靠近伊拉克，靠近叙利亚这一边的，就是西边的这个河叫做幼发拉底河，上面是底格里斯，再来是幼发拉底。好，那希伯来这个词是渡过，或者是大河那边来的名。事实上他们都是从两河流域来到这个地方居住下来的。那这里的大河其实打来打去，他们的祖先都是同一位，都是相同的，但恶者喜欢挑起这样的事情，让我们没有看见我们的共同，只看见什么？我们彼此要增进。好，所以世界邪恶的世界就如此，很多无辜的战争被挑起来。那他就去调更远的地区的亚兰人，他们来到了西南，哈大底谢将军就派出他的将军朔法去率领他们。好，那朔法的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扩张的意思。好，那第十七节，有人告诉大卫，他就聚集以色列众人过约旦河来到西兰，亚兰人迎着大卫摆阵与他打仗。这时候大卫就不再派约押出去了。好，约押刚打完仗，大卫让他休息一下，大卫接下来怎样亲自领军。好，然后就渡过约旦河往东边去，那就到了西兰，亚兰人迎着大卫摆阵与他打仗。第十八节，亚兰人在以色列面前逃跑，大卫杀了亚兰人700辆的战车，40000的马兵，又杀了亚兰的将军朔法。好，那当然在经文上有一个地方会让人家质疑，就是40000的马兵，没有40000匹马，哪来的40000个马兵？所以有人觉得可能是在抄经的时候产生笔误，应该是40000步兵。好，然后700辆的战车，因为在第八章有类似的状况，马兵也没有到那么多。好，所以这是在经文上可能是笔误或什么不知道，但是目前还是照着原来的意思写下40000马兵。那但是重点是这场战役当中，亚兰的将军在大卫面前又怎样战败了。好，那第十九节，属哈大底谢的诸王见自己被以色列人打败，就与以色列人和好，终于甘心了。本来大卫就要跟他们怎样和好，但到底是谁引来不必要的战争？真的是不聪明的哈嫩，一个没有做王经验的人，他就挑起了很多无辜的事情，才造成今天这样子劳师动众。那这些亚兰人最终还是觉得怎样，哈大底谢其实已经第二次跟大卫打仗还是败了。虽然他们的领土很大， 好，他从叙利亚一直到什么伊拉克，这整个北方的地方都是亚兰人的领域。那在这时候，他还是这样跟大卫和好，归服了他们。于是亚兰人不敢再帮助亚门人了，也就这样学聪明了，不要再被亚门人塞狼，然后就这样出兵出去，然后牺牲了很多的军队。好，所以真的要学聪明，这些亚兰人终于学聪明了。那这里经文特别比较特别的地方，有的解经要提出来说，在这段经文当中有一段特别，就是其实从第九节开始就比较少看到大卫跟神之间的互动。好，那当然第九节讲到的是大卫施恩慈，这基本上没有律法禁止的事情，是好的。但是到了第十章的时候，并没有，圣经没有记载他跟神之间的任何的互动。也就是说，大卫长期以来的战争好像都得胜。从第八章你就发现神因为与他同在，他到哪里都得胜，但是好像他也养成一个不是很好的习惯，就是我们所讲的依靠势力跟才能的。所以他在这里没有出现任何经文去表达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到了第十一章就出问题了。你有没有发现这件事情？那包括他当初投靠腓力士人的时候，那段经文也没有显示他跟神之间的互动。所以每次大卫的眼目离开神，他没有询问神、求告神的时候，他做的决定后面都带来很大的问题。在这里你就看到他慢慢的我反正很会打仗了，然后以色列军队也被建立起来了。大卫是有一个组织能力的，所以前面我们看到他会建立史官啊，建立什么样的书记官啊，建立什么样的组织，还有派领领袖，所以他已经会帮国家建立起很多的制度跟组织。那这时候就有一点依靠这个东西，所以到这里的时候慢慢就很少跟神之间有互动。所以到了第十一章的时候，那时候亚门人又来了，好，又继续跟他打仗。实际上一开始讲到说，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派约押出去，这时候两个轮流嘛，这时候大卫就在他的王宫里面休息，后面就这样出乱子了。所以耶稣讲的话很真实，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离了我你们不能做什么。也就是说离了神就会产生什么很多的问题。所以大卫因为跟没有神的互动，就开始后面渐渐的产生问题。这真的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醒。之前他跟神紧紧跟随的时候，其实他都这样靠着神，就不会犯大错，就不会产生，就算是有敌人攻击，他也可以这样渡过难关。好，所以在经文的时候写下这个第十章跟第八章很类似，但唯一差别是第十章他跟神之间的互动几乎没有从经文上看到。好，那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醒。那同时在第十章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世界并没有真正和平的地方。也就是说在邪恶的世界里面，人的血气都是被恶者挑动，他会怎样？你善待他，他甚至会以恶心去看你，还会挑起没有必要的什么争执。好，所以我们要常常对准在神的身上。如果我们要行好，我们要恩慈，我们就要坚持恩慈。好，那这些不必要的战争，当然他只是做到一个程度。我觉得约押跟大卫都做得很好，他只做到一个程度就停了。好，对方知道要停止这件恶事，他也停手了，他并没有要怎样强胜过他们。好 ，OK， 这是我们透过第十章所看到的。啊，虽然经文比较短，但也告诉我们，也鼓励我们，我们在这世上，我们要常常依靠耶稣，然后要怎样？恩慈没有错，我们不能因为这样就不恩慈。好，恩慈才是我们与神在一起的地方。也就是说，当我们心中没有爱心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之前，你就要想到你的脚正踩在哪里。撒旦的国度，除非我们真的在爱里面，住在爱里就住在神的里面，神也住在我们的里面。好，虽然有时候我们可以 对自己说我有争议，因为是对方的错，不是我的错。但若不是出于爱，若不是站在爱，我们的脚就踩在撒旦的国度里面。好，所以大卫虽然也出兵了，但他你看他到一个程度就停了。好 ，OK， 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主透过今天的经文让我们了解到一些的事情。主，就像你自己说的，你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主，我们不参与你连结，虽然我们有从你学来的一些经验啊，有从你学来的一些知识，也有学来一些的一些的依靠你所得到的一些势力，但是主，这不是我们所要依靠的。我们要依靠的唯有是紧紧跟随你。主啊，也让我们知道我们面临所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担负的责任是如何。主啊，也帮助我们警醒一件事情，这世界伏在撒旦的权势底下，绊倒人的事情是免不了的，只是那绊倒人的有祸了。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主啊，我们仍然靠着你给我们的话语，我们站立得住。主啊，恩慈是对的，良善是对的。主啊，公义是你要的，圣洁是你要的。主啊，我们仍然要站在光明当中，因为光来到，黑暗就会退去。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主啊，持守这一颗良善的心，让每一个弟兄姐妹今天在你面前的，因为听见主你的话语，也明白这些道理，我们的心就安稳在耶和华面前。虽然仇敌他们会叫人这样如此的聚集来攻击我们，但主，我们若愿意在光明当中的时候，主啊，邪恶也不能够胜过我们，因为光照到哪里，黑暗就必退去。耶稣，你就是我们的光，我们要继续跟从你，我们要走在耶稣的里面。主，我们就在光明的当中。赞美耶稣，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